各位听友们大家好，这个是别的女孩的第一期播客。首先感谢别的电波的各位男主播，然后把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也能发我们女的自己的这个个人表达。然后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各位一块儿录播客的女主播们。然后我呢，我就是这个别的主编菜菜，大家好。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赵四，别的女孩的主编。
我是赵四。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别的长期撰稿人编剧李多宝女士。
大家好，我是 Double 李多宝。
还有就是别的撰稿人以及这个独立漫画家陆染。
大家好，我是陆染。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我们第一期的这个主题是想聊一聊大女的。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聊大女的呢？首先是因为大女的一直是别的电波的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梗嘛。然后起源是因为别的电波的那个张西蒙老师，传说他的性癖就是大女的，他特别喜欢，但是他指的大女的更多的是一种身体上的大女的，就是这种人高马大，身高1.7米，然后胸特别大，能把他闷死的这个苏联女间谍的这么一个影视形象。然后赵四就是觉得呢，这个男的说的这个大女的太身体了，太粗俗了，太浅表了。然后他想让咱们女的从精神上来解读一下到底什么叫大女的。
对，那咱们现在就来确认一下大家是不是大女的。大家你是吗？
我肯定不是大女的呀。
为啥呀？
首先我觉得我没有在座的其他的女的大女的。
为什么？
那
你先说说其他在座的女的怎么着就大女的了呢？
首先就是李多宝，她这个生活作风上那个八面玲珑，然后能跟然后极会来事儿，然后就是在那个各种社交场上这个运筹帷幄。
我咋觉得你在骂我呢？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就是大女的，就是在社会性上咱们就是先有这个基本的能力，然后才能说是不是大女的。然后像我这种就是比较这种社恐的，然后猥琐的，我觉得都不应该称之为大女的。
但是我觉得菜菜是大女的。
为什么？
因为她喜欢骂男的。
啊，
骂过吗？
就是我记得她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就是她跟一个我俩都认识的一位男性朋友就是出去吃饭，然后这个男性朋友就是说了一些挺傻逼的话，就是挺傻逼的话，不太想就是让大家乳腺增生，所以我就不说这个傻逼的话了。然后菜菜告诉我，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直接开始说一些感觉自己是智障的话，就是我忘了菜菜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就是他会有一个很有攻击性的表达，但这个攻击性呢，他又不是那种就不是那种直接骂他，而是通过我让你不舒服来表达他的不满。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女的一种勇气，因为就是如果是我八面玲珑的我，对吧，我就会当没听见了，说实话，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挑衅它对我来说会很难，或者说它会浪费我很多的能量和精力，我就是那种属于跟别人骂架自己会先哭的那种人啊，就所以我会觉得菜菜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她就是大女的，她就喜欢跟男的吵架，不是喜欢跟男的吵架，对不起，就是她敢于跟男的吵架啊，不管是朋友还是伴侣还是不认识的还是自个儿爹吧，甚至可能啊，就是但是他敢于去这样，我觉得就是大女的啊。
是
啊，首先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大女的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她的还击呢大家得看得懂，然后并且觉得非常的高端然后就是有一种凛然正气的感觉。然后但是呢，我往往找不到那种非常漂亮的这种还击话术或者那种漂亮的姿态，然后但我又想表达我的一点点的不满，是我又没有那些漂亮的话术，然后和那种能够服人的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女小丑的一个角色所以应该也是不算什么大女的。
喜欢女小丑。
女小丑也可以是大女的，
大女的跟女小丑还挺好磕的。
什么意思呀？
就是就像蝙蝠侠跟小丑一样，大女的也需要女小丑。咱们就是太缺女小丑了。
确实，这个我同意。
对， 咱们下期聊女小丑。
还有一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大女的是否还是得有一些身体性上的特征呀，就是虽然我们说精神独立也可以是大女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觉得那种就是胸特别大看起来特别母性或者长得倍儿高的那种女的比较像大女的？
我觉得不是，就如果你说这种身体上的象征，我就特别羡慕那种特别健壮的女孩，她能一个人把行李箱给拎到那个高铁的那个上头的那个台子上，就是放行李啊，对，就是她能一个人放到那个行李架上，我觉得那个就是身体性上的大女孩，就是她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就很难做到。
是。
我从来没想过大女的是一个身体性上的描述，我觉得她是一个性格上的描述。对我来说，大女的就是一定得是那种外向大胆，然后特别能张罗事儿，然后很能折腾，什么也不怕，然后干什么事儿都特别有干劲儿，小事儿都不在乎那种，就是性格上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你是大女的吗？
我肯定不是大女的。我是那个小女的。
他
路人四觉得自己是大女的吗？
我不是，我不扛事儿。但是我觉得路染刚才说那个大女的特别像张兰，就那种女的就完全符合。但是她又怎么说呢？但是她又不是向着咱们女的这边的。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在场的四个女的都不觉得自己是大女的，但是都觉得其他人是。
我倒也不这么觉得，我心里边觉得咱们里面最像大女的就是赵四。
啊，真的
吗？我的天哪，我虽然没有到女小丑一米多，但是也不大呀。
啊，我也觉得你身上有一些那个大女的特征，就是我觉得赵四跟其他我们三个女的相比，她对男的的态度有一种母性，就是使之更像是一个大女的。
啊，大女的怎么能对男的有母性？我觉得大女的对男的应该残忍，特冷酷，就是不把她当女人，把她当女的。
哦，我觉得我们对大女的定义全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对男的也挺有母性的，但我觉得有母性这个不太像大女的，
像大妈妈。
其实我最一开始觉得大女的都是干媒体的，就是我心里面觉得大女的是那种既有话语权也有表达欲的，对我来说才是大女的。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大女的跟女企业家、女老板和女领导的区别是什么。然后我心里面觉得是她必须得往外说话，她除了关注自己的事情之外，她还要对公众发言，这种在我心中是大女的。但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狭窄的感受。
不过按你的这个说法，咱四个突然又成大女的了，因为我们在说话呢。
对。
但是那你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定义，这个大女的她是不是得有一定的这种想产生一些影响力或者想教育别人的欲望在？
我心里面觉得是这样，她可能想产生影响力，但是并不一定是通过教育别人的方式。我心里面觉得的大女的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那种。你看我们现在在说话，但我们是借了别的电波的电台。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电台。
有道理有道理。突然让我们变小了一点。
嘿，你上次说的那个坎普的那种大女是怎么回事呀？
坎普大女就是我似乎还是觉得这个大女的得有一种视觉上的大在。就是像我吧，因为我这个那个身材比较这个矮小，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以后精神特别的强大了之后，我看上去也是像一个那个气势汹汹的，然后那个内分泌就是激素比较不协调，充满能量的一个小女的。我觉得我还是缺少那种视觉上大所带来的母性。然后就此，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汪小菲的妈张兰。 然后以及张兰，以张兰的形象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这个贵妇，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爱马仕，然后穿金戴银，然后和丝巾披肩这种装饰性的东西，然后本来就大，然后就是更视觉上就更为膨胀，然后我觉得称之为这种风格就是坎普吧，就是那种装饰性的东西的感觉，然后这种元素在他们身上甚至让他们有了一种这种原始母系社会的这种图腾的感觉，好像是一个男阿尔法的一个性转版，然后我觉得有这种原始力的母性象征的这种女的似乎才够格被称之为大女的。
哦，我同意，就是那种大地之母。
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消化一下，听上去大地之母很像那种什么爱马仕会新出的香水的品名。
我一直觉得那个大比如说坎普那种视觉上的大很有张力的那种，它会让我觉得是那种 diva 的感觉。
哦，
对
对对对， diva 就是典型的大女
啊。哎，但我又觉得大女的和 diva 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 diva 比大女的就是更强调那种性张力，然后或者是强调她的人格魅力本身。我心目中的大女的就是她先比较强调自己干的事儿，然后她本身的人格魅力属于她这个不同的大女的一个不同的风味，然后但是 diva 呢，她的那个就是她所做的事情就是跟她的形象有关，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就是 diva。 所以就某种程度上我就觉得所有的演艺明星都不能算大女的，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跟他们的形象直接相关的，然后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的那个事业就不是事业，而是说就是他们的那个事业背后的努力最后还是要通过他们的形象反映出来。
哦，就是说你心目中这个大女的应该是更知行合一的，更统一的。
不是说 diva 就是知行不统一，我是说那个大女的她好像更强调她的那个事业啊、责任啊、单事啊这方面的东西，
哦，
就是不一定要跟她的外在形象有直接的绑定关系。
哦。
那
你觉得张兰算不算大女的？她既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实业家，然后同时也有自己的这个非常就是显眼的这个演艺上面的形象，或者是社交网站上面的形象，那她算不算大女的？
我觉得这个算，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定义她是先从她是一个企业家什么之类的入手的，然后你再介绍他同时形象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你跟一个不认识张兰是谁的人，你不会先介绍说他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性格的女的，
哦，
你肯定第一句先说他是什么俏江南不拉不拉那些东西，
所以董明珠也是大女的
啊。董明珠绝对是大女的，
陶碧华也是大女的。
那更是大女的。
但这是我的感受，但我发现刚才就是我说的这个跟大家一开始说的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怎么太关注过大女的这个词。
那你们就是第一个让你们感觉有那种大女的是谁呢？就生活里也好，人格里也好。
我第一，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是杨澜。
哦，杨澜呀。
哦，
就是小时候看的正大综艺的主持人。
但是我对这个有一点疑义，我觉得大女的她身上应该有一种女的感觉，但是杨澜我会感觉她是一个爹。
哦，
啊，对嘛。
首先我觉得杨澜她的那个形象是一个公知嘛，然后首先她就是以这个说话针砭时宜和精英形象为称道。但是我觉得大女的底层逻辑就是母，大地之母的那个母性，就是她有一种原初的没有道理的这种包容在，我觉得称之为大女的。但是可能刚才陆冉说的那种大女的是一种实际的分类或者实际的定义，但是在我心里大女的可能她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我就感觉杨澜也太现实了，就是或者说她的形象也太公知了， 然后而且我感觉杨澜她特别喜欢教育别人，我感觉大女的就是好像不应该喜欢教育别人，而是应该天然的包容一切。
这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大女的性格里面有定义里面有包容这个点。
然后我还想到了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性语境下，就是我觉得大女的她特让大女的成为大女的，就是感觉大女的就是她的那种性爱不是被侵入的，而是这个包容的，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容纳了，就是尽收了，就是吸那、这个什么吸阴补吸阳补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宏大。
对，就是
他
就像那个海洋一样包裹起来。
对，
原来
那我觉得我对大女的的感觉好像跟你们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女的她不是这种就是很包容的这种，我觉得她一定是在我的脑子里面这个形象是极具攻击性的。
哦，
我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因为就是我感觉就是如果是大女的话，她如果说还是放在性语境，那首先她一定是有主导权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只包容的一个角色。如果是只包容的一个角色的话，我就会感觉那被动的包容也可以是一种包容的感觉。
哦，那就是在你看来这个女爹和大女的之间有明显区别吗？他们区别是什么？
女爹和大女的之间的区别，为啥会跟女爹扯在一块儿呢？哦，是不是因为就是这种有攻击性的，或者说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张兰这种角色啊，董明珠这种角色，我当时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大女的会被称之为大女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像男的？
这个我们可以先举个例子，咱们迅速的过一遍这些算不算大女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具体人物聊，比如说于姐算不算大女的？
于姐就是那个东北于姐，是那个
对、
嗯，
东北于姐是大女的，
但是这个人只有你最了解，
对，我不知道她是谁，
就她就是一个特别能干、特别彪悍，然后浑身都是劲儿的一个东北妇女，然后她跟她的小娇夫。就像现实版的第四爱一样，就包括和就是于姐整个就是一个女壮汉那种形象，啥都能干，特有劲。
听起来是能干的女的，但是不知道大不大。
特大，她有你三个高。
哦，三个。
那卡戴珊算不算大女的？
我觉得卡戴珊算大女的。
我觉得卡戴珊不仅算大女的，还算大他者。
哦，对对对。
我刚才虽然说了，我觉得演艺明星都不算大女的，但是我又觉得卡戴珊是大女的。
你觉得她不是演艺明星？
她确实可能也不算是演艺明星吧，但是我觉得总有这种跨界的特例。
嗯。但是主要是他把这个演艺明星这个形象实在太贯彻到他的生命中了，你很难说他的生活中哪一部分是真的他，哪一部分是真人秀。然后当你觉得这个是真人秀的时候，你又发现里面有他真的东西在，然后你觉得他是真的他的时候，你又发现你有可能被他嘲弄了。然后就是感觉卡戴珊的这个真正的认知和这个精神，它呈现出一种非常薛定谔的状态，感觉他把我们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所以他绝对算是大女的。
哎，那我想问个问题，你们觉得大女的就是会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一个比如说卡戴珊吧，他会利用自己的这个情色资本去达成他所想要得到的，或者说他的商业版图也好，或者说他的名气也好，你们觉得这个会有损他作为大女的吗？还是说恰因如此，反而你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情色资本的利用是非常有主体性的？
我操，你这个问题实在太深了。
我觉得是有主体性的。
哦，
嗯，我不觉得他是，因为如此他就不是大女的了。
哦，
对，我觉得有意识的去利用，并且有知道别人会对此有非议，仍然去利用，这个好像就是一种大女德的表现。
嗯，
它区别于那种无意识的散发自己的性吸引力以达成目的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
被利用的性吸引力那种，就是
对，
嗯，
可能是。
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整容然后走红的这种，就是卡戴珊它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嘛，
嗯，
但是如果我们打开抖音快手，你会发现有很多默默无名的女主播，她可能也是这样干的。
嗯，而且我觉得利用和利用有区别，就是你是把那些人当做比你高的人利用，还是当做比你低的人利用。
嗯
嗯，它是一个向上攀登的过程，还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这样一种为我所用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有区别的。
嗯，就是
是
为了男的，还是说只是为了自己，然后我利用这个事儿去达到一个，
就我觉得都是为了自己，但是他是你是为了爬高，还是说为了吸纳能量，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一些区别。
嗯，但是你刚才说卡戴珊就是怎么利用他青春自能，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利用，他好像是在炫耀，就是他没有利用他的，什么叫利用情色资本，就是真的用自己的这个肉体或者是外貌，然后去交易换取一些东西。但是卡戴珊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进行换取，他这个目的或者说这个回路他已经完成了，他所谓的那个情色资本其实是没有进行交易的，然后但是他所拥有的过剩的资本。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在就是进行一种炫耀，就是我不用去交易这个东西，然后我甚至不用以这个东西为生，但是我有，然后我可以自由的处置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种炫耀的姿态。
哦，我觉得卡戴珊有一种大女人的感觉，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像一个女系家族。大家觉得斯琴高娃是不是大女人？
我觉得那个与斯琴高娃所这好像之前吵过架的那个叫袁立吧，我觉得袁立是大女的
啊。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袁，有一个好像说法叫袁立的梦女文学，就是说袁立呢，他用自己的这个方式，然后去叙述跟他有过交集的这个女明星、女演员们的私生活，然后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表面上是宣泄他的对这个女的有意见，然后说这个女的很贱，然后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即便如此，他的那个文笔里还流露出了这个对这个女的非常立体的这个观察和观点，就是你还是能看出即便他批评这个女的，但是被他说的这个女的仍然是很可爱的一面的。然后就是这个叙述呢跟那种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叙述可能构成了一个对立，然后就让这个袁立这个人呢也显得非常的丰富和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丰富度上和这个敏锐的观察力上绝对算是大女的。但是你刚才说斯琴高娃，你觉得斯琴高娃算大女的吗？
我觉得挺算的，就是首先视觉上他就很符合，就是他不是那种比较浅比较轻的漂亮，他也有一种很深沉的那种大在里面。首先视觉上我觉得，然后他的那个演戏的角色也特有那感觉，然后我心中的那个大女的挺对。
那你觉得有二十岁以下的大女的了吗？
好像还真是，就是我心目中大女的都得上点岁数，就熟女型，二十岁以下感觉有点不顶事儿。
那你觉得宋丹丹是大女的吗？
宋丹丹因为她有点有长期搞笑，就是她支撑不起她那个大女的架，
她像个大家长。
对对对对对，
她要对她妈妈。
我这样想就是回溯的话，我觉得我初中时候的班长也有那种大女未来大女的形象，就是那种视野特别开阔，然后 就落落大方，然后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然后可以就是轻松的让班上小混混就闭嘴，然后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而且还有能力去关注那个学习之外的各种事情。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就虽然是一个小孩，但也有大女的潜力。
哦，对对对，大女呢，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能扛事的大姐姐，还有她得有一种姐感，不管她的年龄。那你们想成为大女的吗？
想
想啊，
我不太想。
哎，怎么说？
哎，
我不知道，我比较喜欢那个小的状态，我不太喜欢，有什么事儿先我在前边的那种感觉。
赵四呢？你想成为大女的吗？
我觉得我很难，我觉得大女的需要一定的门槛。不管是你的身体条件还是你的头脑，比如说你得聪明啊，你得有责任心啊，或抗压能力特强，就是那种阿尔法的能力这个东西我是不具备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寻找那种不能说大女的吧，就寻找那种有大姐姐感的姐姐身边，在他们的羽翼下成长，就是我追求的是这种感觉。太太呢？
哦，我呀，我就是想成为大女的，因为我觉得大女的这个词里面包含着我理想中的我跟男性的关系，就是首先我现在对这个对男的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不尽人意。首先我必须得说，我对男的的这种感觉一直是一种非常那种渴望和饥渴的状态。原来这个饥渴状态从我青春期就开始了。我小时候觉得男特别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然后我就特别想凑过去，然后我想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即便他们说的这些特别愚蠢的话呢，然后我也喜欢从中咂摸出这种复杂的意思和况味，然后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这种多姿多彩的这种人格在的，然后即便他们就是天天说什么詹姆斯之类的，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那个复杂的隐情。然后首先呢，然后就是这种对跟异性相处的这种匮乏的经历呢，就是导致我特别渴望男的嘛。但是我又觉得我这种渴望呢，就是在今天来看就是有点略微的这个不得体和太过于这个饥渴了。然后所以我心目中的大女的跟男的相处模式就是说甚至有一种母性和包容在，然后我觉得好像似乎以这个为前提呢，就是我才能就是咱还能跟就是我的老公然后走向这个真正的这个亲密关系中，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缺乏这一点，然后让我跟男的的关系要么就卑要不然就是抗，然后处于一种非常激动的这种应激的状态中，然后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能早日成为一个大女的，然后就是说感受一下，真正感受一下这个男的的精神世界，真正去理解一个男的。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过一个男的。
那我觉得你这样想，你永远都无法成为一个大女，就是在大女的眼里就是不存在这种两性二元关系，这都是众生。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蔡蔡一开始是一个饥渴的小女人，被男人所定义，但是她现在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觉得她可以通过后天的去调整来达到她那个理想的状况，就是有那种天生大女的，她是比如说天生条件好，不管是家庭条件好还是外貌条件好，她有这个原生的能力，所以她脑中不曾存在过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二元的那个关系。但是后天我觉得也是可以克服原来没有的那些东西的。
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都这个岁数了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前面的成长轨迹已经就是落下这种思想钢印了， 你无论是改善它还是摧毁它还是重新定义它，你都是在抵抗一个东西。但是大女的她就不能，就是也不是不能，就是她就没有这些东西，她消融这些，她那里就没有这个问题。而在你这里，你的最优状态只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哎，那女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就特大女的
啊？为什么？
因为女心理咨询师，就首先心理咨询师你就会觉得她特能包容，对吧？啊，她的职业要求她去包容一切。
就首先我想说，那个女性咨询师绝对不算大女的，因为她们很温柔。但是大女的不能只是温柔，因为包容，因为那种包容不是说宽容的包容，而是说因为他太大了，而其他一切都太渺小了，他根本就不需要 care， 所以我们感觉他是在包容。其实在他眼里，他可能只是没有看见而已。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女的不能是温柔，她得有攻击性，她的那个攻击性还得是特别强，但她不是那种成天咋咋呼呼的攻击，她是需要的时候就把你干倒那种。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很多甲方都很大女的。
哎，那赵四，你觉得大女的是天生的吗？是不是只有天生的大女的才能是大女的，没有后天的大女的？
对，我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成为一个大女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她如果在成长过程中花了太多时间走弯路或者在纠错，那他的人格就很难形成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他会有对比，或者是会有一些会掺杂一些其他的后天的那种东西，我就觉得不太浑然天成，所以我可能属于原教旨主义的大女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刚才也说这个张兰算是大女的，但是其实张兰其实是，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从一个小女人变成一个大女的，因为她这个大女的中她有一丝异样，就是她有一丝这个封建制度的这个余味在里面。就比如说她对她的老公，就是这个老公鞠躬尽瘁，然后她对她的儿子无限奉献，然后她觉得她的儿子是一个那个什么正黄旗的皇子，然后等等一些这种言论。那你觉得这个张兰算是一个成长后成功的这个涅槃版的大女的吗？
我觉得张兰是表面大女的，但她其实不是。就我刚才也说了，就她看起来像大女的，但她本质上又不是站在咱们女的这边，那她就不能称作大女的，她是披着大女的外衣的男权狗腿。
刚才说那个大女的和女爹的区别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女爹主要目的在于教育女的，而大女的她可能更想教育男的。
大女的也不教育男的，她不教育任何人，就是他既不需要确认这些，也不需要对比，也懒得管别人的事儿，他就活他自己的。
这个听起来好理想化的一个形象呀，真世界上真的有真正的这样的人吗？或者说除非有人只是把外在完全打造成这样，让我们不知道他背后的什么东西。
也可能我投射了太多想象，就是我觉得我是把母系社会的那种想象投射到了大女的身上，然后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见到的，就是我对大女的想象的一些小折射。
你心中第一个大女的影视作品中什么之类的是谁啊？
是那个谁，那个一个中国的中就是挺有中年感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
你连大女的都忘了。
不是那个潘虹。对，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就叫《走过冬天的女人》，就是讲这个女的她人到中年，然后经历了一大堆的挫折，最后她就是勇敢的就是活了下去，就是在我心中特 印象特深，就潘虹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大女的。
嗯，你这个是不是跟你自己一开始说的有点矛盾呀？那他经过那么多挫折，这也是一个过程，他不是那种天生的浑然天成的舍我其谁的。
嗯， 嗯，对，那不是一个理想状态，那是一个亚状态，一个没有未完全状态的大女的。
嗯，
就是不在大女的第一梯队。你们觉得你们跟大女的相比看哪了？
我觉得我比大女的温柔一点。
我觉得我比大女的没文化一些。我觉得我要再有文化一些，我兴许可以成为大女的。
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对比大女的来说，我不够坚强，就是会比较害怕。我就想象不到一个大女的会有害怕这种情绪。
可是这些绝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可以增加的能力。绝对，你让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去经历大事，她肯定也是先扛不住。但是，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这个能力绝对是跟年纪有关的。
那周四，你会觉得就是大女的肯定就不能花男人的钱吗？
不是，就是男人的钱也是钱呀，就是。万物都为他所用，何必在乎前面那个定冠词是什么？
哦，我懂了。你说这个大女的，其实她是一个融会贯通的实用主义大女的，就是一切资源呢都是自然资源，就是咱不管钱是一手还是二手的，
对，
对吧？
对对。但是大女的必须要守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她把女性放在第一位，她不能伤害别的女的，就是她还得有一点女性情谊。所以她才是大女的，而不是一个成功女的。
大女的好难当呀。
对啊，你想啊，如果我是个男的，我要当大男的，我就非常简单，对吧？我打老婆就行了。就当大女的这么多事儿，又要有文化，然后又要有就是天然的这个条件，然后又要事业有成，然后就巴拉巴拉的，感觉大女的。
让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问
那个大女的可以有的缺点是什么？
大女的可以有缺点，
不爱洗澡。
对，就是我觉得大女的不能跟大男的相提并论。就是大男的就是大爹，他是一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被批判和淘汰的一个毒瘤。
嗯，
但是大女的是我们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挺理想的投射，就是他俩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我现在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大女的是一个好词吗？就是她是一个好形容词。第二个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氛围，就是让大家就是一种主流氛围，就是让女的争当大女的，
哦，
竞相成为大女的。
我想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主流的语境下，然后大家为女的设定的这个模范标准应该是独立女性而非大女的。然后
我也同意。
对，然后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就是不能混为一谈。
是是是。然后独立女性呢，它又是一个比较阶段性的目标，就是独立女性，因为我们说这个词的话会觉得它指向着是一个缺失，或者是一个女性现在的不足，或者是劣势的一个现状。
对对，
比如说大家可能默认为女性不够独立，或者是没有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当我们达成这个目标之后，我们立刻会觉得这个词它有它的那个限制性之处，所以我们才会对大女的这个词投射以更理想，然后更那种本质的上的，或者是更完美的那种投射。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女的绝对是一个好词。然后但是大女的不是因为大家争当大女的，而是大家都在争当独立女性。正因为大家都在争当独立女性，所以我才更渴望大女的。
大女的有一种江湖气，有一种武侠的感觉。
但是我又想回去，就是问那个吕多宝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他刚才说到那个 大男的就是打老婆就行，但是我知道这肯定是你一个就是随便就是调侃、
啊、是我的调侃，对不起、如果有男听众我要跟大家道歉
啊。那是应该大多数都是男的
啊，对不起，
没事没事。但是我想就是正式的问你一下，你觉得如果有一个跟大女的对立的这么一个大男的这种理就是理想形象，你觉得
不是对立的，相匹配的？
哦，对，相匹配的。
有一些不能说，国家领导人呗。
我
真的吗？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聊大女的的时候，我们是在聊女的眼里的大女的。但是正是因为我的性别身份，我很难去想象一个男的眼里的大男的究竟是什么样子，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大男的那个状态，他究竟代表的是权力呢，还是某种人格魅力呢？还是某种不管是他拥有的东西也好，还是他的某种态度也好，就我就有点说不上来，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不太需要去理想化，他们是有现成模板的，就只要他们达到了成功，我觉得就是一种大男的。
哦，
但是但是就是大女的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难题，在我的观点里之所以要讨论这么久，就是因为这样的理想化的东西似乎目前没有，它是一个空缺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得自己努力的去思考啊，什么样的女孩啊是我们定义中的这种好的女孩，想向往的女孩，然后怎么样的女孩又在能够看清她是面对的困境，所以她可能这个起点晚一点，但是她通过她自己巴拉巴拉又达成了什么。包括刚刚蔡蔡说的这个独立女性啊，也是一个看清了这个困境之后想要做出的尝试。然而现在独立女性这个尝试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往下走，就她作为一个偶像，一个偶像似的一个概念，就是她已经没了，就是她已经褪色了，甚至被有点污名化了，甚至有点被利用了，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你在聊独立女性的时候，你是没有看到她作为这个独立女性背后她是否有支撑的，你就是强行要求大家独立，那有的人她没法独立咋办呢，对吧，就没有独立男性这个词嘛。但是很多男性他其实都会拥有一些资源，或者说他会很大方的接受别人的资助啊。甚至我之前看那个刷到一个那个当当网的那个总裁，就是那个那位女士她老婆啊，就她，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她就提出了一点，她说我发现女性领导特别不敢去要资源啊，就是她说就是比如说她的手下平级的有男有女，她就会觉得男的就会跟她说我要做这个项目，你给我5000万吧啊，我把这个项目给做了。但他说女性就是他没有这个手下的这个女手下会跟他提这种要求，他就觉得女性会害怕，或者说会不敢担这种就是期待啊。然后但是换到刚刚那儿，我觉得放在这个日常化的这个里面来讲，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就不独立了，就是或者说这样子就会显得我在要求一些东西，它不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但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机会，或者说你能够成功也带给别人利益，就是你得跟别人要东西。
没错，我同意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独立女性的一个迷思，就是世界上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
独立的，
就是个体的原子的，它是跟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你就是得能跟社会各方面去接触，这人才能更加广泛的发展起来吧。我觉得
啊，
所以对，并不是说独立女性就是一直就全部靠自己白手起家，谁也不利用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嗯，
那种。
那就是就着这个讨论，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比如说我们女的，然后在创造自己这个理想化范本的过程中，比如说独立女性，然后更强的女性，然后在构建这些概念的过程中，是否也变相的给自己加了一些无所谓的限制？
无所谓的限制，
对，就比如说你提出一个独立女性，然后似乎就是在鼓励女的，但是另一方面好像对女的成功提了更高的要求，
变成了一种规矩，
有点这种感觉。
我现在觉得还好，我现在觉得就是你关注你自己是如何做事如何成功的，不要违背你自己的原则。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原则，你不能要求另外的人跟你奉行完全一致的原则，因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需要各种各样的原则。不可能所有人在每一件事情上奉行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原则是规定自己的，不是规定别人的。如果说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一个标签，然后加给所有其他的人的话，这就不太好了。所以我更喜欢独立女性这个词多过于大女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独立女性她的风格可以更多一些。你可以是一个小鸟依人的独立女性，你可以是一个温柔如水状态的独立女性，但是大女的她有一个很强烈的风格性的东西，就是这种对大的这个崇拜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挺单一的价值观还是什么的，
而且她似乎就是无法达到的。
我觉得她刚刚这发言就特大女的就是我想象中的大女的就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那个李多宝刚才说的一个特对，就是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有特别多的模板。我刚才想大女的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它就有其实有一点点像电波里面经常说的大哥，就是哥哥们，就是电波的那个男主播们经常说自己成长过程中遇到哪些哥哥，然后那些哥哥就是社会上的哥哥包括在电影里面也大量的塑造那种大哥形象，然后男性会对那种大哥特别的心服口服，然后那些大哥也确确实实是就是做到了，好像就是他们好像不是男性阿尔法，是人类阿尔法。但是女性里面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生活里面也好，就很少很少很少有这种形象。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你可能很少会有那种所谓的跟那些哥哥对等的姐姐，然后你在影视剧里面也是，就是多厉害的女的好像也都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人类阿尔法那个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大女的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缺失。然后刚才说的那个独立女性，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词呢，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就像样板间一样，就是已经被彻底的模板化，然后就非常俗气的想象力。然后另一个是我觉得它是诞生于一个挺狭窄的语境里，就是当代社会城市生活然后某几种固定的职业的一种独立女性。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内呢，就如果超出我们这种环境之外的那样的女性呢，好像就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范围。
这个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大女的中国独立女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特美好。
这个我可以同意，就是独立女性是一个非常都市的词。
对。
那这么说的话就是刚刚给我一种想象啊，就是比如说我在想，就是在我老家村子里的那一些娘娘，就是那些阿姨们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丈夫丧夫然后一人那个抚养孩子长大的那种就是下田种地然后就是种稻谷，然后就是特别能干特别有力量虽然他们也是独立女性，但确实我刚脑子里就觉得那他们是大女的。
是
但我不是觉得就他们也是，但我不会去形容说她是个独立女性。
没错没错
但我说她是个大女的。
对，我的可能女性就是在都市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在这当中我觉得独立女性是有更多的色彩的，大女的是一个单一的色彩通道吧，可能。
或者我觉得她给我一种原始的感觉
就
是更原始的那种。
对
对 对明白了。
对，她就是没有被规训过的。那蔡蔡我来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你刚才说到那个花钱的问题，那你觉得蛐蛐大女人算大女的吗？
我觉得蛐蛐大女人绝对算大女的。然后首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花男的钱吧，然后这个是一个二手的钱，也不算二手钱，就是好几手的钱，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钱。 然后你刚才说就是以大女的这种原始的这种目光来看，所有的社会资源它都是自然资源，就是你不管以什么方式然后拿到的，然后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为你所用，然后并且你这个逻辑还能自洽，我觉得它有一种超越性。然后就比如说独立女性不能花男人的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无所谓的强加于女人的限制，而这个娶娶大女人呢就是完全超脱了这种限制，然后就是她甚至在利用男的对女的的一些刻板印象，她无异于去颠覆她，然后甚至就利用了这种限制性的目光或者是不平等，然后为自己谋求了最大化的利益。我觉得它是一种策略，就是他看到了更大，然后但是他选择了用，我觉得他就是挺大女的的。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娶娶大女人怎么看。
我想提个问题，那你觉得那个很古早的那个阿丫哇哇是大女人吗？
那绝对不是。
哎，就他俩区别是什么？就具体的区别。我想了一下，那阿丫哇哇的区别可能在于他只教育女的怎么嫁人啊，就他的路径。
阿丫哇哇是在打压女性，就是他会提出说你的外貌条件或你的年轻是你 OK 的地方，然后你其他东西都不值一提。而且他会鼓励女性找，就是说怎么说呢，他其实没有说鼓励女性去拜金，相反他其实是在鼓励女性找
好
像比自己低一点但是又能掌控。就是阿丫哇哇他是一个很就是矮化女性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包括那个是叫马婷婷吧，就在那个好嫁风
啊，
他那个好嫁风也是同样的，就是他还是把女性纳入到一个主流的婚恋框架里面，然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了只是一个大家认可的结婚了，然后嫁得不错。但是娶娶大女人超越了这些，就是他不在意那些婚恋框架，他不在意那些道德那些东西。而他俩相反，他是在利用这个东西，然后完全为自己谋利。
我觉得从他们就是教育女的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一个方面，也能就是印证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比如说当那个阿丫哇哇或者是马婷婷，然后在教育女的应该怎样婚恋的时候，她的使用的话，我记得大概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比如说你是六分的长相，5.5分的长相，
想起来了，是
然后所以你最好的匹配路径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个娶娶大女人呢，把这一些外在的东西不看作你是什么，而是你的现有条件是什么，就是他会说你的条件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这个东西以最大化的这样一个思路可以兑现的东西是怎么样。但是在他的那个叙事过程中，你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个女孩是超越于他所拥有的条件的，只是他手里拿的东西是这些，而不是他是这些。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那个社交网络上展现的话术中，就是感觉到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说一说那个说的独立女性，我们说一说女爹吧。就大家觉得大女的跟女爹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女爹她有两种类型的女爹，一种是这种虚空所敌型，还有一种是这个模仿男人型。然后虚空所敌型呢，就是她好像总是在对抗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她有一个敌人一直在，然后她所有的这个行为模板呢都是在无限的重复，然后我可以对抗那个东西，我比那个东西更强大。当然我不是批判这个，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这是一个成长路径中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模仿男人型，也是就是我在想变得更强大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一个女性的这种样板在，但是我前面全都是男的如何强大的样板，然后我就会甚至有的时候会学那种男人的强大的表征，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显得有一些油腻了。
哦，对对对，你说那个模仿男人我挺同意的，就比如说我觉得那种总是强调姐姐找个小奶狗就特油腻
啊。是是是，
但我觉得找小奶狗挺好的呀，他自个
长得是挺好的，但是他这个是特好，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男的都这样那我也能这样那种，我就把这个当成一种 show off， 就长出来，我觉得就挺油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实是好的，就是当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来说，那小男生就是身体又好，然后又年轻，然后又就是身体好，其实然后所以多好呀。但是呢，但是你能够从就是他们怎么描述这件事来，就是能够看出他们是否有这个模仿男人的意识。就是你把这个事情看作成两个个体的这个自然相爱呢，还是把它归拢到这个找了小奶狗，然后姐姐真不错的这个叙事中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是模仿男的？为什么女的不可能天生有这种自己的想要炫耀的感觉？
哦，
嗯，就是我感觉就是这种我们在聊这种女的就是什么女爹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给我一种体悟，就是我们确实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要求。
嗯，是，就我刚才觉得你那个问的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说就是女爹怎么怎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就是那些特征或者那些想法都归拢于爹这个概念之下呢，
而不是人？
对，而不是人，
或者中年人。
对，或者说我们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就自然而然会变成那样，就是如此而已。
是权力的毒药。
没，对对对。那我觉得这可能背面还是有一点自卑在吧。
我反正觉得女爹她就比较强调一个权力的东西，大女的可能比较不在乎权力的这回事儿。
哎，说到权力，我就想到那个就是穿裘皮的维纳斯那个电影，就它里面其实那个主角他甚至就不是个人了，他最后去暗示你他可能是个神嘛。就是但是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那种就是跟我们现在主流的这种社会价值观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权力的倒错啊。但是作为女性，我看到那儿我会爽，但是我也会去思考说这个东西它究竟是由性别带来的，还是由权力的这种关系的兑换带来的。就是他讲的就是说他首先是个戏剧改编啊，然后他讲的就是说有一个男的他是导演，然后他在面试，然后有一个女演员姗姗来迟去演这个女主角啊，然后她是个戏中戏的文本，就是他们要出演的这个戏剧呢是一个SM 文本，就可以理解成 SM 文本。然后呢这个女演员就是最开始她肯定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她是来面试的女的，然后好像也没啥文化，但是在这个他们在试这个戏的过程之中，就发现这个男的一入戏或者说怎么样就被他掌控了啊，而且甚至于他会开始有一些怀疑，比如说怀疑这个女的是他未婚妻就是弄过来的奸细，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情报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他们的权力关系就变了，然后变了之后当然他不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东西啊，最后是这个女的把这个男的绑在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很像洋剧的一个就是舞台背景板上面啊，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哎完全倒置过来了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是个这个电影大概讲的一个东西。
你说到这儿我又想问一个问题。
您问。
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女的可能对应的就是这个征服，这个攻城略地，女的的位在婚恋关系中的位置一直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她好像是在等待男人去征服，就是这是过往的叙事。但是我又想，其实在等待别人征服的这个引诱的过程中，就是是否这个真正掌权的是这个女的，可能我们如果是大女的是那样子的话，可能我们一直都在做大女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只是刻板的觉得好像征服才是大女。
我觉得这个不在于你是征服还是被征服，那只是一个表象，所以在于你玩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游刃有余的。你是不是正在掌握，然后你的积极性是不是特强，那些都是表面的。
因为刚才我为什么提那个问题，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我也不一定是实权的，就是我一直是一个很狡猾的角色，体验到的这种快乐或者快感就来源于就是如何以表面被动的形式掌握主动权的。然后我发现了我这种狡猾里的这个主体性，就是如你所说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感。
陆冉会有吗？
我有，我肯定有。 但是我是觉得不是所有的美都在征服的过程中，就是被征服也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你在某些时候自己失控，你的行为和人生在某一段时间开始被别人掌控，然后你那时候很纠结，很怎么样，也有一定的美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你当然可能会挣扎着把它摆动回来，但我不觉得那样就是特别失败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一切尽在掌控，挺累的。你有时候可能犯懒了，你就不想去掌控这个事情了，你想让别人掌控一下。
嗯，
大概有这种感觉吧。
那你觉得你的失控其实是一种你主动达成的状态吗？
也不是，就是他失控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切身的疼痛感，一些非常不好的感受。但是你会觉得你生活中也需要这种不好的感受。
是
大概有这种。
那个赵四，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就是刚才跟我们说话比较相关的一个观点吧，但是我忘了是谁说的。他说这个女子的主体性，就是如果归功于生理上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女性的高潮是不可见的，就是男性的高潮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女性的主体性的这种高深，就是体现在这种高潮的高深莫测中。就是你可以去伪装，然后你可以说你达到，你也可以说你在默不作声中达到了。然后所以说延展到这个两性关系中的具体的表象上来看，就是女的一直是一个引诱者，她不知让男的就是搞不清楚她，或者是搞不清楚是否步入她的陷阱，搞不清楚她这个被动这个 M 的状态是不是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 S。 然后所以这个才是大女子的真正的一种样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大女的不懂这些弯弯绕绕，太复杂了。就是她，我觉得她应该对这种极度文明的话语，不感兴趣。
你刚刚说的那个听上去像蛇蝎美女，就那种以前黑色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蛇蝎美人的角色，但其实我回头想想，蛇蝎美人其实很有主体性啊。
当然，
对啊，就是虽然说在这种电影史上或者怎么样，这个类型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已经很久被污名化的一个这么个角色，但是现在想想其实很有魅力，这些女的啊，
当然有魅力，但是难度很大。
对，容易把自己玩进去。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难度，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男人的一种小想象嘛。就是如果你做成了一个蛇蝎美女，她也挺爽的。这、就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就是我觉得那种完美的状态就是挺难达到的。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自己达到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离我特遥远。然后刚才说那征服跟征服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就有点跟不上了，我觉得特别复杂。就是我感觉我可能感受不到那种就是这么复杂的关系，或者有可能是我一感觉到有这种复杂度我就会放弃。
其实你们觉不觉得我们讨论的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对抗性里面，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对抗的，都是我没想好我要说什么。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会让我想起来之前的那个事情，就是那个谁全西西跟那个上野千鹤子对谈，然后说那个说了提了一些问题。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回国参加一个那种就是卖书的那种讲座然后台上就是也是请了俩女嘉宾，然后他在台下，然后就发现全程就是聊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书的时候，这俩嘉宾一直在聊自己老公。对，那本书讲的是是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当一个女权主义者会带来的问题。 啊，然后他就特别希望听到上面的嘉宾去聊一聊啊这个东西，结果就是上面就是在夸我老公挺女权的，然后他在下面就生气了，他就觉得你们聊这个有关系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像刚刚你提到的那个对抗一样，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这个先决条件，不管是大女的还是独立女性还是什么女权主义者，这种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就要有很多的自我约束或者说规范，就一方面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得做一个先进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又会对我们的一些需求，不管是来源于家庭的或者说人的这种性格的，还是说来源于性别的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不是不该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这个想法是不是不对的，然后就特别难受，就感觉全部都会绕在一起一样要不就是会形成一个对抗的关系，比如说你今天不洗碗你就是对我们女的不好，你就是以后要让我在家当家庭主妇了。
你们在亲密关系中真的会具体的想到这么理论化的问题吗？还是说在实际的亲密关系当中只是你和这个人的相处而已，根本不会上升到这些理论的东西？我觉得我在相处中不会有这些理论的干涉，我只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虽然不会想，但是我会应激，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的那个男朋友，然后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似乎做得不太好，然后我就会联想到他是不是某一种刻板印象中的男的，然后这时候一大堆的这个理论和文本就来了，然后我就会变得很愤怒。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确实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应激反应的感觉。
我能理解你那种状态，就是我跟菜菜那个状态是类似的就是会因为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我跟某一任前男友，就是当时我在家我刚开始学做饭，然后我当时在上海，我学做饭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吃到我妈妈做的菜，那我就只能自己尝试去做然后有一道菜是蒸排骨，其实特简单，然后我就特想吃，我就成天就是在那用这一道菜式做各种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然后我说今晚要不做饭吧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我不想洗碗，要不别做了，而且就是他们就是闻起来都是一个味道，就类似的这种话。然后当时我就崩溃了，我就应激了，其实我是进入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当时我就想起了我妈失败的婚姻以及她失败的生活，我就觉得那以后我可能也是这种日复一日在这给你做饭，结果你说怎么都一个味道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特别崩溃。然后后面我跟我那个前男友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他也很愕然，就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句话会背后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情绪，所以他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就是他们在变成这个垃圾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个味道，就是让我不太想洗碗，但是我没有说你做的饭不好吃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难题
那你觉得就是你的前男友有没有表达过他对某一个问题他感觉很不公正，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你把他泛化了，你把它泛化成为一个男性群体，而不是在一个个体看他，然后他觉得他好像在背负着某一种原罪一样。
没有，我现在找男朋友，我只找那种觉得自己有原罪的男朋友。就是你得承认你是有原罪的，然后我们再聊聊。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原罪，那就算了呗，那咱就不在一块儿呗，对吧？
那假如就是所有的男都觉得自己应该被就是不应该去帮别人去负责，就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原罪的，这个是一个现实。那你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你还需要男人吗？你还想找一个男朋友吗？
你这么一说我还蛮期待有这么一个现象的，因为我就特不独立我就特别就是也是那种就是一直都会有一段亲密关系在的那种从来没试过就是说那我就试试自己待着吧就我不敢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不一定是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那个情况的话可能我就敢了。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我对大女的有那么多的想象，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大女的身边的小狗腿那种角色，就是我一直就挺需要那种姐姐的，所以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大女的，但是我永远会有一个心中的大女的，可能我在各方面都跟大女的南辕北辙，但是其实我们的精神源流都同归一致。
觉得好像这个大女的跟我理想状态中的母亲现在好像有关系，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好像是一直在对抗中找寻一个大女的定义，是因为我们就是天然的土壤有所缺失，或者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所谓母亲的形象有所缺失，然后她就是这个母亲的形象没有起到一个女性主义范本的作用，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她伤害了你或者拖了你的后腿，然后在这种矛盾的这种或者是有点怨恨的情绪下，然后我才会特别想去追寻这个大女的样子。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接触的女性主义启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受害者视角，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应激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内化为自己的，然后包括你刚才说的那种虚空所提型的女爹，就有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被害妄想，但是大女的好像就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她完全没有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她是绝对的主体。
反正我在生活当中挺少，我有过一个阶段就是容易把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上升到理论层面，但是我觉得它很快就过去了。再后来我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感到不高兴，我只是在想你在这个具体的事情当中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就是如果你是完全忽视了我的感受的话，会让我觉得特别委屈。但是我不会觉得说你忽视了我的感受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男的，所有的男的都会这样忽视感受。我现在对大女的感觉越来越模糊了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抓准这个精髓啊，就是对
没不是，我觉得大女的就是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吧。我觉得我本来没想成为大女的，可能也就成为不了大女的了。
但是你说的话就很像大女的，
是吗？
因为你就没有那么在意别人在说什么，就是你会非常，你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去摇摆，然后你也有那种包容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包容别人还是包容自己，其实我觉得包容自己这个包容性也是很重要的。
但我两年前来说这个话题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觉得它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一个事情。当你不想成为大女的时候你就成为了大女的。
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Like a Valentina.